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依旧是在燃亮的一生节目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为你讲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各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22岁就离开自己的家乡英国，来到中国云南傈僳人中传福音的傅能仁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傅能仁喜欢把在高峰或低谷时的感受都有心地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不仅对当时的他，更对后世的我们有着极为宝贵的帮助。这样的过程一直陪伴着他在傈僳的日子。欢迎你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山雨傅能仁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曾说，宣教士就像一个人在下过山雨的谷中行走，想用一根火柴点亮周围，然而所有东西都湿透，怎样努力都点不着。
他也说，但神的恩就像阳光和风走在前头，使地方干燥，金火一点都被烧旺起来。
他点燃自己，照亮别人，虽然已被埋葬在孤坟中，但他的生命至今仍然散发光和热。
吴爽为你播讲他的故事，《山雨傅能仁新传》。
诸多用文字记录的回忆中，傅能仁也坦言，宣教士也时常犯错，有时我们的所言所行不太有智慧。所有基督徒的侍奉都是有困难的，我想你们在母会也会遭遇各样的困难吧。我记得大概是德尔博士曾说过，我们可以克服福音合场中的困难，但是永远不要期待没有困难。我个人衷心地感谢神，使我处在现今的合场，做现在的工作。傅能仁发现，一些傈僳信徒主要是年轻人，真的是非常出色，各个村子里都能够冒出那么一两个特别出色的信徒，给宣教工作带来大的喜乐。有一个18岁的男孩子，去年冬天和傅能仁在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那孩子聪明机灵，乐于助人，每晚睡觉前都大声地祷告，非常的喜欢唱圣诗。有个宣教士路过的时候就称他为唱歌男孩。这男孩工作卖力，书念得好，字也写得好。还有另外两个年轻人也是那村子里的，不久前来这儿陪了我2个星期，替我拿行李，帮我做事。他们回家的时候一文钱的报酬都不肯要。南区有一位弟兄，村里其他人都不信基督了，他却仍然坚信不疑。傅能仁第一次去到他的村子，就是因为他一再的邀请。村里人都说他是个行为规矩的好人，不许家里人喝酒，他不仅自己热心求道，还带领全家灵命成长，这实在是美好的见证。这位弟兄本来可以把大女儿，一个聪明热心的女孩，嫁给一户有钱人家，可是因为对方不信主，就宁愿把女儿嫁给一个贫穷的基督徒。结识这样的家庭真是让人宽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迷人之处， 那就是他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绝对的真诚。丁立美被称为中国的穆迪，他是一位谦卑可爱的传道人，许多中国人借着他的传道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丁立美要求去看一看西边新成立的少数民族教会时，傅能仁喜不自胜，他相信丁立美一定会给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而且傅能仁好几个月都会有布道同伴了，尤其是丁立美的讲道正是当地所需要的。来到傈僳，丁立美见到当地人村落脏乱不堪，非常的吃惊。傅能仁听到时觉得很有趣，因为不知不觉中他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在乌龟村，丁立美问傅能仁，假如他在讲道时提到个人卫生问题，大家是否会介意？没关系，讲吧，傅能仁觉得很有必要。丁立美非常含蓄委婉地提醒信徒，既然成了基督徒，见或洗个澡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且不妨到教堂外面吐痰，不要随便吐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建议，会众们显得极其的惊讶，他们当中有的活到现在还没有洗过一次澡，至于吐痰，大多数人每隔几分钟就要吐一次。虽然大家开始寻求主里的圣洁，可是没有想到身体干净和保护环境这么档子事儿。丁立美见到山里这些年幼的教会，非常的感恩。有一天晚上，四周黑茫茫的一片，傅能仁和丁立美正沿着一个树木丛生的山道散步，简直就像走在鬼影森森的黑道上。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身体极度的疲乏。忽然间，暗夜中有歌声传来，他们立刻停下来，听到底哪里传来的歌声。原来是傈僳基督徒在村子里唱圣诗。他们循声而去，来到了水碗村一个新建的教堂。傅能仁之前还从没有见过这个教堂。聚会正在一片黑暗中进行，因为那里的基督徒连小油灯都点不起。丁立美立刻爱上这样的小教会。傅能仁经历了长时间的独来独往，现在有丁立美作伴，好比盛宴一般。偶尔他会带丁立美去看看周边的美景，乌龟村附近就有一处让丁立美流连忘返的景致。在一次同行中，傅能仁记录下了这样的片段：中美边界不过数里之遥，我们可以望见伊洛瓦底峡谷和密支那平原。丁立美有许多地方值得我学习，他以前从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所以在这儿的任何地方他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让他感到开心。不是风景就是服装，不是服装就是从未见过的花草树木或动物，再不然就是当地的风俗民情。有一次在山顶上，他看到一棵很奇特的树，他和我都没有见过，这树上居然长着六种不同的叶子，有一两种甚至是嫁接上去的。他像小孩一般欣喜地将每种叶子都收集了一片，和早先收集好的果子放在了一起。有一次他对看到的新鲜事物或是风景太兴奋了，以至于提议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坐在那崇山峻岭间一块冰冷的大石头上俯瞰缅甸，为神奇妙的创造感谢神。一路上我们随时随地的祷告。丁立美的助手一个姓李的弟兄也给傅能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小李很了不起，虽然讲道一般，但他是一个安静谦和的弟兄，受过一些教育，乐意做任何的事，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有苦差事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好像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使他身边的人感到轻松，而他一直默默无闻，勤勤恳恳。 李弟兄让赋能人感到他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盐的定义。盐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吃饭缺了它就寡然无味的东西。而李弟兄就是那种缺了它你就会感到困难重重的人。在大理，赋能人和丁立美分别后，遇到一个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名叫杨思慧。他后来成为神差派到少数民族山村子里最受爱戴的宣教士之一。赋能人一见到杨思慧就很欣赏。他们一块儿去腾冲的路上，杨思慧在日记中也谈到他第一次见到赋能人的印象。他说，赋能人看起来精神抖擞，身强体壮，英国人中他算得上是很喜欢与人打成一片的。他的中文说得好流利，甚至还会用些文言文。外出时他穿的衣服居然是自己缝制的，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苦力，再不然是一个洋教花子。他总是随身带一件布道时穿的衣服，到达目的地后他马上变成衣装整齐十足的绅士，使大家都感到好惊奇。杨思慧觉得赋能人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效法。他说，我清楚地记得他对别人细致入微的照顾，他从不急躁，会在半路上停下来和路人说话，看到有人需要帮助他总是马上就跑过去帮忙。他对运货的牲畜、苦力、前去住宿的客栈老板都非常的友善。他还发现赋能人好实在，马鞍太过沉重，他就设计了一个轻一点的。杨思慧骑马时不习惯坐在已经装满货物的马背上，赋能人就把自己的马鞍让给他。赋能人总是说他已经熟悉了傈僳族的行当，一点儿也不介意。孤独或兴奋时，人最想念的是自己的家乡和亲人，赋能人也不例外。神知道他的心，让丁立美等家乡的宣教士们陪他过了一段特别美好的日子。他们也从各自彼此的身上看到这么多年在中国宣教的过程中个人生命无言的美好的变化，这激励着赋能人励志在傈僳宣教下去的心智。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下周同一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